现在我们要共同来分享来自曹文轩的《草房子》。这个故事里有一些很可爱的小孩子，小鱼阿姨说他们可爱，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同呢？我想说，每一个孩子都是可爱的，尽管他们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特点，但是他们都是善良淳朴的，敢于尝试的。当然他们也会因此惹来不少的麻烦，比如我们在这个故事里认识到的桑桑。我知道听故事的孩子们，你也有自己的缺点，对不对？有时候也会觉得不好意思，觉得脸红什么的。其实没有关系的，任何人都会犯错误，重要的是在犯了错误之后能够认识到并且改正。现在我们要来讲故事了。还记得上回我们说到，桑桑突发奇想，在大热天穿上了厚厚的棉衣棉裤，戴上了棉帽，跑到教室中间的那片空地上。他要干什么呢？好，我们接着来讲。这时候纸月也走进了校园，桑桑装作没看见他，顺便呀拿起了一根竹竿，大模大样的在空地上走。首先发现桑桑的是蒋一伦老师。那时候蒋老师正在树荫下的一张椅子上打盹儿，觉得空地上似乎有个人在走动，一侧脸就看见了那副打扮的桑桑。他先是不出声的看，终于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然后把老师们一个个都叫出来了。你们快看桑桑！过了一会儿就要上课了，各年级的学生正陆续地走进校园，桑桑为大家制造了一道风景。桑桑经常为人们制造风景。纸月将身子藏在一棵粗壮的梧桐树后，然后探出脸来看桑桑。桑桑似乎看到了那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又似乎没有看见。空地上站满了许多人，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看着，不知道是谁嗷了一声，随即得到响应，嗷嗷嗷这样的声音就在夏日的天空下回响不止，而且越来越响。桑桑呢，好像是受到了鼓励，他拖着竹竿在空地上像个小疯子那样的走起了圆场，表演了起来。桑桑还做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动作，他把空地当做了舞台，沉浸在一种贯穿全身的快感中，他觉得特别的快乐，汗珠爬满了脸，汗水流进了眼睛，使他睁不开眼睛，睁不开就睁不开好了，他就半闭着眼睛。或许是因为一直半闭着眼睛，或许是因为无休止地绕着圆圈，桑桑有了一种陶醉感，就和那回偷喝了父亲的酒之后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晕乎乎的。四周都是无数赤着上身，上身没有穿衣服的人，而中间呢，却是一个好像过冬时期被棉衣棉裤裹得紧紧的形象。有几个老师一边看一边笑，还有的老师笑弯了腰，然后跑到屋里去喝口水。桑桑这回算是出尽了风头了。正当大家看得如痴如醉的时候，油麻地小学又出现了一道风景。陆鹤第一回戴着他父亲给他买的帽子上学来了。不知道是谁第一个看到了陆鹤，你们快看谁来了，秃鹤秃鹤秃鹤。那时候陆鹤正沿着正对校门的那条路很有架势地走着，挺神气的样子。陆鹤既瘦又高，两条腿挺好看的，但是稍微细了一点儿。现在这两条长腿 因为穿了短裤暴露在阳光下，他迈动着这样的腿，像风一样从田野上荡进了校园。陆鹤光着上身，赤着脚，却戴了一顶帽子，所以这个形象显得很生动，也很滑稽。你看，很热吧，所以上衣没有穿，赤着脚，连鞋都没穿，却戴了帽子，就显得有些不那么协调，所以呢，看起来挺滑稽的。或许是因为大家看桑桑这道风景已经看了好一阵子了，快接近尾声了，或许是因为陆鹤这个形象更加的绝妙，所以这会儿呀，人们的视线好像是听到了口令声那样，齐刷刷从桑桑身上转到了陆鹤身上。陆鹤就这么一直走了过来，他见到那么多人在看他，先是有些小小的不自然吧，觉得挺不好意思的，不过很快就换到了另外一种感觉里。什么感觉呢？他呀挺着瘦巴巴的胸脯，说明陆鹤长得特别的瘦，有节奏地迈着长腿朝人群走来。现在呀，最吸引人的就是他的那顶帽子，雪白的帽子这么的白，在夏天里显得很稀罕，格外的显眼。这是很精致的一顶帽子，有着优雅的帽舌，细腻而均匀的网眼，它就这样戴在陆鹤的头上，使陆鹤呀又增添了几分的俊气，显得更好看了，仿佛是来了一个贵人吧。人群自动的闪开，没有一个人在看桑桑。桑桑看到梧桐树后面的纸月，也转过身去看陆鹤。它就像是一枚枣子，被人有滋有味的嚼了以后呢，现在成了一枚没用的枣核，被扔在地上了。他只好拖着竹竿，尴尬地站到了场外。现在进场的是陆鹤。当时那纯洁的白色把孩子们全都镇住了，加上陆鹤的一副很自信的样子，孩子们就一味默默地看着。可是仅仅过了两天，他们就不愿意再恭敬地看陆鹤，老想把那顶帽子摘下来再看看陆鹤的脑袋。几天看不到陆鹤的头，他们有些不习惯，觉得好像生活中少了一点什么。桑桑还不仅仅有那些孩子们的一般欲望，他有着自己的念头。那天是陆鹤的出现使他被大家冷落了，所以他在赌气呢。这天下午，陆鹤的同桌在上完下午的第一节课以后，终于忍不住把那顶帽子从陆鹤的头上摘了下来。哇，先是一个女孩子看到叫了起来，然后呢，无数双的眼睛像夜间投火的飞蛾一起聚到了那颗几日不见的秃头上。大家就像是第一次看到这颗脑袋一样感到惊奇。陆鹤连忙用一只手挡着脑袋，一边伸手向同桌要帽子，可同桌不给，拿着帽子跑了。陆鹤追了出去，给我，快给我。同桌等陆鹤快要追上的时候，将帽子一甩，只见那顶帽子像一只展翅的白鹤飞在空中。还没等陆鹤抢住，早有一个同学爬上了课桌先抓住了。陆鹤又去追那个同学，等陆鹤快追上了，那个同学又如法炮制，按第一位同学的做法，又一次把那顶白帽甩到了空中。然后呢，陆鹤就四处追赶，白帽子在空中不停地飞呀飞，这只白鸽就成了一只被许多人撵着失去落脚之地而不得不停一下就立刻飞上天空的白鸽了。 如何苦苦地叫着，我的帽子！帽子飞到了桑桑的手里，桑桑往头上一戴，在课桌中间东挪西闪，躲避紧追不舍的陆鹤。桑桑很机灵，陆鹤追不上。等有了一段距离，桑桑就掉过头来，将身子站得笔直，做了一个立正举手敬礼的动作。眼看陆鹤一伸手就可以够着了，可他转身却又跑了。后来桑桑把帽子交给了阿树，并且示意阿树快点跑掉。阿树抓住了帽子就跑，秃鹤要追，却正好被桑桑堵在了走道里。等到陆鹤另寻空隙追出门的时候，阿树已经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了。陆鹤在校园里东一头西一头找着阿树，我的帽子！他的脚步越来越小，越来越慢，眼睛里已经有了眼泪。阿树却早已穿过一片竹林，重新回到教室了。桑桑对阿树耳语了几句，阿树点点头，抓了帽子，从后窗又跑出去了。而这时候，桑桑把自己的书包倒空，揉成一团，塞到背心里，从教室跑出去，见了陆鹤，就拍着鼓鼓的胸，说道，帽子在这儿。陆鹤虽然已经没什么力气了，但还是追了上去。桑桑将陆鹤引出很远，这时候他再回头往校园里看，看阿树正在爬旗杆，都爬上去一半了。陆鹤揪住了桑桑，说要自己的帽子，可桑桑却说没拿，陆鹤就把桑桑扑倒在了田埂上。我的帽子！他掀起桑桑的背心，却只捡到了一个皱巴巴的书包，然后他打了桑桑一拳，哭了。桑桑哎呦叫了一声，却笑了。他看到那顶白色的帽子已经被阿树戴在了旗杆顶的那个圆溜溜的木疙瘩上。然后呢？孩子们，你说呢？在这个段落里，小鱼阿姨挺为陆鹤难过的。小鱼阿姨觉得那些男孩子们太顽皮了。陆鹤，他想要自己的尊严，他需要用帽子来掩盖自己头上的尴尬。可同学们呢，不能理解这一点。有时候，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你越是着急，越是难过，好像越是没有什么办法。那倒不如就别那么在意了，放轻松，随他们说去好了。知道吗？小鱼阿姨小的时候挺胖的，所以老有人叫我冬瓜。那么经常参加我们节目的何洁老师，因为她的姓中有一个何字，所以小时候也被大家叫做荷包蛋。我和何老师交流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俩都挺难过挺生气的，可是后来呢，习惯了就觉得没什么了，不为这件事情生气，那么这件事情呢也就变得无所谓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呢？可是在小时候，在当时吧，并不一定能够马上的明白这个道理。你看，我们说到陆鹤之前呢，就对自己秃头的事情一点都不在意，在意是从他有了对自我的意识开始的。但是仔细的想想，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不重要嘛，你说呢？好，想到这里，再想想你自己在学校里遇到的一些尴尬难过的事情，你的心情会不会好一些呢？很快呢，暑假就要结束了，你又会重新的回到校园，和同学们相处呢，会有快乐的时光，也会有一些伤心的时刻。那我希望伤心不要延续太长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晚安，宝贝。